他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对这个社会国家真有贡献，还是假的，还是欺世盗名，还是自欺欺人。很简单，看他能不能善终。他是站着走的，坐着走的，躺着走的，还是昏昏沉沉走的，还是吓得要死，还是横死。各位可以看一看就知道，我们中国古代很讲究这个，骂人最骂人家最凶的一句话就是你不得好死啊，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我们这个从事政治的人物啊，要有这种观念的话，政治马上平静，马上风平浪静，每一个人都会要求自己的言行。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一言一行当是为天下国家法，他怎么敢乱来呢？视听言动啊，洞见观瞻，何时一夫啊，曹丕那个写的那什么，对不对？就写得很清楚嘛。洞见观瞻，何时一乎？以犬羊之志乎？虎豹之问，对不对？无众星之命，假日月之光啊。所以他很惭愧啊，有时候。那讲是讲啊，不晓得真的假的。那曹丕也是不孝顺的。他爸曹操死了以后，得了天下以后，曹丕马上不得尸骨未寒，马上曹丕就把他的那个兵妾纳入自己的后宫。你看呢？荒唐啊，乱伦呢，可以这样讲。啊。再说我们青少年的犯罪的问题，从我们根本自称下手很重要。这个小孩子他会背书，他绝对不会犯罪，你信不信？他能够背得滚瓜烂熟，他会犯罪吗？他那个思想都是进化了，已经都是圣贤之言了，他的抗体自然增强，他的犯罪免疫系统一定强化，他自然不会受到我们这个五光十色社会多方面的刺激诱惑，导致他不可控制，不得不去犯罪。他没有抗体的，现在的小孩子几乎没有抗体。老师跟各位报告，破坏殆尽啊，免疫力已经丧失了。你说怎么办？如果你再不给他增加抗体，那就完蛋了，没救了。所以好孩子也会变坏的，老师好伤心的。现在那报纸写的嘛，老师担心好的孩子会变坏，因为现在诱因太多了。不见可欲，其心不乱。老子讲的，不见可欲，其心不乱。为什么？你看看现在让我们起心动念的，让我们产生欲望的，让我们诱惑我们的那种因素有多少？哎呦，不堪细数啊！我不要说我们成年人都受不了那种诱惑了，何况是那些未成年的，那更经不起诱惑。那不犯罪等什么？非犯不可嘛。所以说啊，我非常强调就背书啊，非常重要。咱们教育界现在不强调背书啊，还说什么背死书啊，脑筋会僵化，那是胡说八道啊，根本就不懂啊教育的原理啊。误人子弟啊，莫此为甚啊。你不信，一个小孩子你这样培养他，小学你不要给他什么学什么，就专门给他背书。三字经讲的教之道贵以专啊，就专门给他背书，他考试过关就好，60分及格就好。你看他到初中他是飞啊，三级跳啊，你信不信？他写出来的文章老师看都会冒汗呢，那简直是跟孔子一样啊。对不对？你会冒汗的了，会觉得这个学生真的是哇太厉害了，你信不信？不信你就试试看，我不敢乱讲话啊，你可以实验的嘛。现在讲究科学的精神，咱们就实验看看嘛。我们中国古代实现了几千年了，已经了，现在不要了，你叫怎么办呢？另外，为什么从小我们教学重视从小开始教？教父出来，教儿婴孩。因为同盟时代啊，《易经》讲过，盟以养政。同盟启蒙的教育啊，政治政见呢，它很容易吸收啊。同盟天性未离啊，还没有被染污之前啊，善言易入啊，你讲好话他听得进去啊。这个幼儿习焉，久则成性啊，及其长而不可改也啊。你看现在你跟一个成年人讲，我有我的看法，我有我的观念，我不听你的，听不进去了。这小孩子讲的是是是很乖啊，尤其是那小孩子，我教两三岁，你跟他讲什么就是什么，你跟他灌输圣贤的思想，他将来就是圣贤的思想，怪得很。所以不能给小孩子看电视啊，现在电视说实在的很可怕、啊、 这个美国这个超级强国将来亡在什么因素之上，您知道吗？当初有人问东方的哲学大师方东美教授，问他这个问题，美国一定要灭亡，将来灭亡在什么之上？方教授讲什么你知道吗？他两三分钟不讲话，他讲了最后讲出两个字 Television 电视，你信不信？那时候是二三十年时候讲的话哦，美国的电视台有五六十台，现在有一百多家电视台，美国 24 hours 播放。你看当初妙贼啊，妙贼演出来这个电视剧很轰动啊，那个偷窃的刑案马上增加，为什么？大家去学犯罪，去偷人家东西，而且可以避免如何被发现、被侦探查到、被这个警方抓到证据。他告诉你这样去偷的，你看犯不犯罪呢？你看那个天眼，我不敢看哦，我看得毛骨悚然哦，那个气氛是，哎呦，恐怖啊，阴森啊，那个作案的手法，我看过一次天眼，我不敢看了，起鸡皮疙瘩，我这个警察都不敢看，你看看。怪不得那个嘉义田园之狼啊，学那个犯罪的手法，一天杀了好几个啊！你看是不是在看电视学犯罪？你说嘛？所以从事电视媒体的这个董事长啊、总经理啊、编辑啊，你们特别要注意了，导播啊，特别注意这个因果，我就不讲喽。哦，你不要为了商业的行为伤自己的德哦，那很不好哦，因为电视等于核子弹爆炸一样啊。哎，他不是像我今天讲坏话，在这里讲几个，我讲错了也只有四五几十个人的责任呐、啊。这个电视一播出去，几百万人在看你，他那个横扫的威力太大了，暴风半径太大了，不可思议啊。那现在是卫星传播更严重了。那当时孟戴尔总统啊，孟戴尔竞选，看雷根总统竞选了、啊，哎，孟戴尔主张堕胎，我说完了，不要选上了，一定是失败的。我们很多居士们都讲了，这个一定完蛋。保证选不上，雷根呐、啊，慈悲为怀啊！第二次竞选，1984年竞选，就是美堕胎问题是美国总统竞选的热门题目啊，各位晓得吧？啊，到了现在还在辩论呢，不可以堕胎。老师跟你讲，这个孩子投胎做你的儿女，如果他是跟你报恩来的，刚刚我说过，他是报恩来的，你把他堕掉，为了某些因素，把他堕掉，那你是恩将仇报啊！将来这个账要怎么算啊？你说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人家来报恩来了，你就把他杀了，叫他不见天日，这个问题很严重。似乎是在解决了一个问题，但是产生更严重的问题在后面。你没有看到，社会出事啊，家里面会出事的呀。哦，这个我们不，这个点到为止就好了。假如他是报仇来的，你把他干掉，或者跟你讨债来的，你把他干掉。你前世欠他的债，今生又赖债不还，又把他给夺命，哎，前世的旧债不还，加上亲生的命债，多多条命债，哎呦，不可思议啊！将来啊，旧仇加新恨呐、啊，一起来讨，你说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所以啊，我们呢、啊、欠他债，早还他，省了这个心理负担，对不对？我们人做人也是这样，我欠你的债，我就这个心里面就是觉得，哎呀，还有个负担呢，我再拿了钱赶快还你们，对不对？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，一样的道理啊、哦，不能赖债不还了、哦。你看《出师表》《诚信表》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你不要以为没有鬼哦，那真有鬼呀、啊，敬鬼神而远之啊，这不是迷信啊，举头三尺有神明啊。臣身当云手，死当结草，对不对？李密的《诚信表》最后面不是写得很清楚吗？我生的时候要替你鞠躬尽瘁啊，死而后已啊，我就是死了以后也要报恩啊。死当结草，就是结草明报这个典故，出自《左传》宣公15年，《左传》上记载的。因为魏武这个晋武子啊，晋朝一个魏武子啊，晋的时候啊，魏蜀。晋不是三分天下吗？魏国嘛，魏武子那时候都是有寻葬之风嘛，死了的时候要寻葬嘛，对不对？魏武子病危的时候，他就跟他儿子讲，魏科讲，这个我的妾，我死了以后你把他改嫁啊、哦，改嫁，不要寻葬。等到他病危的时候，就胡言乱语了，哎呀，避雨殉之啊，要给他寻葬啊，跟我一起走啊。哎，魏科很聪明哦， 他听他的父命啊，他不听父亲的命，在混乱的时候下的命令他不听，他听他清楚意识清醒的时候下的命他听，他就把他改嫁。改嫁以后呢，结果魏科呢跟秦朝打仗的时候，秦将杜回跟魏科啊冲突的时候，打仗的时候，打梁国打仗的时候，结果魏科看到一个老人结草啊，你这个在把那个杜回啊把他扑倒，结草啊就变成兵啊，把那个杜回扑倒，然后魏武子把他抓起来就把他干掉，就赢了。因为什么？以前打架两军相争啊，主将一被擒了就完蛋了，对不对？兵败如山倒，以前都是主将在冲的嘛。这就是出的做那个什么意思你知道吗？那个薄妾他就梦到，第二天真的梦到了，那薄妾的父亲呢、啊、来跟他讲，就是我来报你的恩呐、啊，你帮我女儿改嫁、啊，我虽然现在已经做鬼了，我也要报你的恩呐、啊，叫做结草明报啊，这个典故啊，出自《左传》呐、啊，所以我们读书要求甚解，不要说王阳明是不是什么陶渊明说好读书不求甚解，那不行的哦。要融会贯通，你就知道里面很大的学问呢、啊。啊，生当云手，死当结草啊。左传还有讲呢，春秋史汉中没有冤杀者报仇，蒙恩者报德啊。你看那个谁啊，七公子彭生啊，这个死变大出以报仇啊。左传写的，汉书班固写的也很清楚啊。这赵王如意死化苍犬，扑杀吕后以报仇啊！吕后专权呢、啊，杀了刘氏子孙呢、啊，外戚专权嘛，汉朝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啊！你看，你只要仔细看中国的24史，就是一部因果报应的记录啊！你会不会看呢、啊？否则就看热闹、啊，那就麻烦了哦！我们要读史啊，很重要啊。我们发现现在研究历史的不读这个，它是研究里面的斗争技巧啊，就像毛泽东读历史一样，搞斗争啊。这毛泽东死得很惨，你看毛泽东一死江青怎么样，马上被打入死牢。那个是他的祸延自己的这个家属，他自己的本殃更厉害，堕入无间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我老实告诉你，无间地狱一天等于人间的几年，你知道吗？无间地狱根据佛经的记载，一天等于人间的3700年，中华民国的历史号称5000年，还不到无间地狱的2天呢。爱因斯坦的时空相对论，你仔细想想看就知道了。冥王星绕太阳公转一周等于地球的252年呢，木星绕太阳一周等于地球的12年呢，你看看就知道了。所以中国有人讲，天上一日，人间千年呢。真的是这样的，不止哎、嗯。有些老师可能这方面没有读过哈、哦，我就跟你们提出报告一下，点到为止啊、哦，启发你们这方面的智慧，你们自己去研究啊、哦。哎，这个讲到这个青少年，所以说我们要提倡这个因果报应的道，这个教育非常重要。现在这个教育的这个课本里面都没有提到这个了，我几乎都没有提到这个了，我发觉。所以我们呢、啊，这个老师上课的时候、啊、引证古今中外的道理啊，讲述分明啊，给学生啊得到这种因果报应啊。因果是事先的防范，法律是事后的惩处、啊。哎，所以说啊，你要靠法治来治理这个国家，到最后、啊、谁怕谁？三个字是结论，所以很重要啊。那你要靠法律来治理这个国家，只有增加司法院的预算呢、啊。增加法官的设置，法官现在累得要死啊！为什么？积案如山呐、啊！那个司法程序多久你知道吗？他打那个诉讼的起码几年呢、啊？浪费多少时空人力物力啊！你要增加警方的编制预算，你看那个枪，哇，越来越精致，那个都是钱呢、欸，都是人民的预算呢、欸，你要增加警力耶、欸。我是觉得不用子弹的扫荡最厉害，就是预防犯罪的宣导。我记得部长接见我的时候，内政部长许部长接见我的时候，他说警察应该需一个马上要培养这一方面的人才，到学校去预防犯罪宣导。我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。我们局长11月4号，我们净化社会文教基金会，我们局长亲自到我们的会场来礼拜，很感人的呀。我们就回谢我们局长廖先生啊， 他也很强调这个，他说要训练，要成立预防犯罪中心，还要成立多培养几个像王组长这样子的，那个比你带的枪去扫荡还厉害了，你扫不好冤冤会相报的呢，你看到没有，万发分局就被人家干掉了，那警员值班警员对不对，他就不服啊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鸡飞狗跳墙，狗急会跳墙，你知道吗，所以说用疏导的治安，用疏导的不能用围堵的呀，围堵会出事，到最后你看大禹治水怎么样，疏导的吗，鲧呢被杀掉了怎么样，他是用围堵的嘛，就是这样子吗，啊，所以我主张啊，各县市啊都要培养这方面的警察宣导人才啊，很重要，这种道理由警方去讲，甚至比你们老师协助老师啊，比老师讲还有效，你信不信，因为学生对警察是感到很新鲜啊，很特殊啊，甚至多多少少有点权威性啊，对不对，因为他穿的制服嘛，这个老虎皮你要会穿啊，如虎添翼啊，这个老虎皮你不会穿啊，过街喊打你知道吗，跟老鼠一样我相信你们感触很深啊，所以我干警察我非常的这个觉得很光荣啊，啊，我觉得警察形象要提升，警民关系要增进，治安大家自然就不治而安了吗，啊，为什么要弄得这个天怒人怨干什么呢，啊，这个很重要，讲到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教化的问题啊，就是培养根本智，刚刚讲得很清楚，另外要培养这个磁性的教育，英国的教育要加强，磁性的教育要提倡，我发觉我们现在中国这个磁性的慈悲性的教育反而不及外国人了，外国人有保护动物协会，你们晓得吗，外国人提倡保护动物，以前我记得有一个鸭子啊，在美国一个唐老什么鸭子啊，水鸭子哈，受了箭伤对不对，那个新闻美国全体的这个发动多少人去找这个鸭子受伤啊，把它电视媒体报道啊，你看人家为了一只鸭子动用那么多人力，还有鲸鱼受搁浅对不对，哇，那么多的财力物力，美国总统亲自下令要去研究它，你就知道了，我们呢当街杀虎啊，礼义之邦呢到哪里去了，野蛮民族的作风啊，你说怎么办呢，难怪我们现在是杀气腾腾啊，你看看居然农委会还下令要杀猪呢，猪只生产过量啊，不得了啊，哎呦我的天哪，你要真的等了天心啊，被吓坏了，中国人讲的天地人三才啊，一脉相通啊，中国俗话讲过哦，人心啊好啊，天地之心自然就会平和啊，上天有好生之德啊，人心凶残天地也会变成凶残，台风地震天灾人祸就是接踵而来，你看今年到底几个台风横扫台湾你就知道了，以往都没有这个例子啊，有没有听过啊，各位知道为什么啊，啊，飞机掉下来，要不然就是翻船啊，要不然就是撞船啊，要不然就是卡拉 OK 着火啊，要不然就是大车祸大爆炸一大堆啊，为什么，人心乱了，人心坏了，人性变凶残了，人心不和了，和这个字各位懂吗，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，以和为贵呀，家和万事兴，国和万事平啊，就是欠缺一个和字嘛，你看这个日本这个民族真聪明啊，中国人那么多礼义道德啊他都不要啊，他就要一个和字啊，所以他的民族叫做什么大和民族啊，所以我们只知道日本的民族性团结性是世界第一的，但是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团结，因为他重视和啊，咱们不重视啊，自家的宝贝不要送给人家了，你看钓鱼台风云呢，钓了什么呀，钓鱼台是一个杀戮战场，你知道吗，去捕鱼啊，鱼啊，我是吃素的哈，我都不吃荤腥鱼，你不要看那个鱼哦，鱼也是一条命哦，你信吗，老鹰抓小鸡，老母鸡会抱小鸡的哦， 你看，我记得我读过那小学课本，福建武平内地啊，产一种叫金丝鸢，各位听过没有？金丝鸢很昂贵哦，哎，很难抓，它都在岩石峭壁上面攀援，它的动作特别灵活，你抓不到。嘿嘿，猎人很聪明啊，他用毒箭用射的，一下子啪射下去，就母鸢呐、啊，一中毒箭，他知道毒性还没发之前，他一定要死嘛，将来一定要死。他就把小鸢都带过来，把他的奶全部给他们吃，结果小鸢吃饱了，怎么样？吃饱了以后，他再把剩下的乳汁全部撒在草上，叫乳草，希望他死了以后，小鸢不会挨饿，还可以有乳草可以吃。你看那个母性的爱呀、啊，母性的伟大，母性的慈悲啊，动物都是一样的呀，何况是人呢？你不要小看这个、啊、结果猎人怎么样，猎人居然把他们抓到那个母鸢了，死掉了，小鸢抓不到，小鸢太活蹦乱跳的，太灵敏了，他就把母鸢的皮给退下来，用那个棒子打那个母鸢的皮，结果小鸢一看到大哭大叫，撞头而死，有的当场就束手就擒。你看猿猴多么孝顺，人反而不如禽兽，这怎么了得啊？所以我们要多多讲讲这慈悲性的这个观念给小孩子们听啊，他自然就会孝顺父母，他自然就会尊敬师长。蚂蚁尚且贪生呢，你看你，我们你看那个试试看那个蚂蚁，你就知道，你用手指头去按它，它一定跑给你追，它不跑也给你追，我输你啊！它都贪生怕死呢。如果畜生可以跟人沟通的话，它能够讲人话的话，你会吓坏了，老实跟你讲，你根本就不敢吃它。所以外国人，你不要看外国人了，他虽然吃些动物，他只吃限定哪些动物，他其他的不吃。哎，中国人是什么都吃，天上飞的，水里游的，地下爬的，所以中国人的劫难特别重，吃得太凶了，造的杀业太重，感到这个杀生的果报就来了，就刀兵劫就来了。很简单，中国人讲就和气自祥啊，一团和气啊，自然吉祥祥瑞就来了，天下太平，没有事情。戾气自殃啊，戾就是暴戾之气啊，灾殃就来了。不要说什么个人这个暴戾之气很强，这个人会闯祸，对不对？看不顺眼就咔，白刀子进红刀子出，黑心红心满天星，打得你满眼冒金星，对不对？自然就乱了。为什么？暴戾之气嘛，逞一时之气嘛，好勇斗狠嘛。一个人是这样子，一个家是这样子就完了，家庭就革命了，夫妻失和，大打出手，那孩子怎么办呢？到底是妈妈好还是爸爸好啊？他怎么办？他无所适从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家和万事兴，国家都是暴力之气来的话，那不得了了。你看伊拉克两伊战争，你看多少人变成什么枯骨啊，一将功成万骨枯啊，可怕哦。罪过啊，所以中国以来啊，自古至今啊，中国的武将的下场都不好。武将你知道吗？就是带兵打仗的带兵官啊，下场后代都不好，只有不到十个是好的，那叫仁将。